在毕加索的创作中，最常出现的主题就是他本人的形象和角色。我们可以回顾他早期手持调色板的自画像，但到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他开始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描绘雕塑家和画家与年轻模特在工作室中共处的场景。围绕这一主题创作的版画后来被画商安布鲁瓦兹·沃拉尔汇集成两套重要作品集，巴尔扎克的小说《无名的杰作》以及著名的沃拉尔组画。到了50和60年代，画面中的主角则常常变成一位年迈的画家，毕加索对他带有几分自嘲的意味。但通过这些不断变化的画面，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对抗常规甚至对抗死亡的努力，那是一种对创作力和生命本身的追寻。另一方面，毕加索的作品中始终与其他画家保持着对话。青年时期，他从图卢兹、劳特内克和塞尚等人身上汲取养分。在蓝色时期，埃尔·格列科的影响尤为明显。古典时期，他向安格尔致敬，他作品中也时常出现马蒂斯的影子，甚至将拉斐尔或德加化作画中人物。但最显著的莫过于他对克拉纳赫、普桑、韦拉斯开兹、马奈和德拉克洛瓦等大师之作的多次改编与演绎。毕加索与画家们的对话，毕加索与绘画本身的对话，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主题。这是他的世界，仿佛他一直都在画室里，仿佛他从未离开过画室。内战结束后，毕加索下定决心，只要弗朗哥独裁政权还在，他就不回西班牙。他与流亡者们的政治连结、西班牙朋友们的来访，以及在法国南部观看的斗牛，都成了他与被夺走的祖国之间的纽带。那个承载着他童年与青春回忆的国度，也让他的思乡之情愈发浓烈。